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也感谢黄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再次的跟活水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我想我们就一起来到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0章的第一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然后我们来等候神今天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我想我们就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不好？那单数节弟兄请。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约在四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识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想这段经文对，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这段经文应该对我们每一位的信仰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说很大的挑战呢？因为你在这段经文，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你发现到说在天国里面会有一种处境，而这种处境正是今天我们在社会，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所公认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是不是？竟然整天辛苦做工的人跟单单只做1个小时的人，他们怎么样拿一样的工资？哇，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单位里面，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吗？如果你真的只做1个小时的，保证你接受啊？怎么在神的国度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主耶稣说天国好像，是不是？难道在天国里面也不讲公平，在天国里面也没有公正吗？也没有公义吗？怎么会这种在我们的常识里面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不公平的事情，竟然在神的国度里面是神会接受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已经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了，我们渴望在神的国度里面至少在那里会有公平，可是今天你突然间发现在神的国度里面还是没有公平，因为这样子的事情神竟然会让它发生。我想这个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够大的冲击了吧。但是反过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冲击，那个冲击就是说，如果这样子的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是神能够接受的，是神会让它发生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那今天为什么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在你的家庭里面你不能接受呢？我相信这个冲击更大吧。如果这是一件神会认可的事情，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我想主耶稣确实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很严酷的一个事实的面前，叫我们今天必须来面对它。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神的作为是我们会觉得很不公平的。保证我们中间已经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了。当我们 听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发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神所容许的，是神要让它发生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至少需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你放心好了，神不会给你平反的，因为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是神要使它发生的。你再觉得怎么样不公平，对不起，神不会给你平反。所以这个挑战就够大了，我们需要来面对。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弟兄姐妹，我就只好直接的跳进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每当我们觉得神不公平的时候，注意，从来不是神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而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恩典这两个字。我们还没有认识恩典这个东西，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恩典。多少基督徒信主多少年了，恩典这句话天天在讲，天天在讲，已经讲了几万次了。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认识恩典是什么。神看很多事情，神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我们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的。保证你跟神天天就开始打架，天天开始吵架。我们会觉得和神做的很多事情很不公平，那是因为我们活在律法底下。所以弟兄姐妹，你先记住一件事情，每当你觉得神不公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提醒，在告诉你，你又活在律法以下了，你又活在律法里面了。所以在这当中，你的属灵的道路你就被卡住了，你跟神的关系在这个地方也被卡住了，甚至你会在这个地方你可能就跌倒了，你可能就离开神了。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比喻，要讲这个比喻的故事，主耶稣就是要从我们常常埋怨不公平来让我们看见，也许你跟我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活在律法里，我们需要学会从恩典的角度来认识神的作为。所以你们如果看周报上面今天的题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很简单，就是我们需要把一个律法的眼镜把它摘下来，我们需要重新戴上一个叫做恩典的眼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来看神在这个世上神的工作跟神的心意。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律法的眼镜跟恩典的眼镜。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律法的眼镜，什么叫做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事情呢？那我想我们不要讲理论，我想用例子是最容易了解的。那哪里有例子呢？我们刚刚读的是马太福音20章，对不对？其实马太福音19章就有两个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叫做戴着律法的眼镜来看事情。我们来再次的回到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翻开马太福音19章，我们从16节到30节我来念，也许比较快一点，但是我一边念的时候你们就来抓看这里面到底什么人，他们就是戴着律法的眼镜在看事情，好不好？好，然后19章的第16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我们把这段经文这样子读过，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哪两位他们是戴着律法的眼镜呢？第一位就是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位少年人，对不对？他来问耶稣一个很认真的问题，真的是很认真的，很真诚的。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着永生？我想你马上就看出来了，他的整个思想就是从律法的角度出发的，是不是？好人就应该要有好报，坏人就应该要有好报。我如果能够做到所有那些我应该做的，那神就有义务，神就必须要让我得到永生，是不是？哦，所以如果神不让我得到永生的话，那神就说不过去了。所以他的整个思想就是我应该做什么，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什么。他就是从律法的角度来思考的。那耶稣就跟他一起从律法的角度来看看他的人生咯。那这样神说该做的事情好几项啦，一样一样的列，有没有？越列越他越高兴，这些我怎么样从小都遵守了，哇，前途一片光明。可是突然间嘣一个，糟糕了，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了一个神的要求，一个他做不到的。耶稣说还有一件，就是你要变卖所有的来分给穷人，然后再来跟从我。嘣，糟糕了，他碰到了一件他怎么样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从律法的这个逻辑来看他的人生，来思考他的人生道路。当他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他被卡住了，他走不过去了。因为神的律法他没有办法全部都守住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上天堂。在神的眼里，你只要违背了一个律法，你就是违背了所有的律法。所以他的人生走到这个地方，突然间没有希望。用律法的眼光眼镜来看人生，他发觉前面不是一片光明，前面是全然的黑暗，全然的黑暗。他只好忧忧愁愁的走了，是不是？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位更有趣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是哪一位？就是彼得。彼得在听耶稣跟这个人的对话，哎呀，他听过来听过去，他越听越怎么样？越高兴，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做不到的，我相信这个人做到的，可能彼得也觉得他都做到了，这个人做不到的，彼得也做到了。所以他马上就跟耶稣说，哎，主啊，他做不到的我做到了，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有没有发觉彼得也是一样？他戴着什么眼镜？他戴着律法的眼镜，是不是？他也是从律法的角度在看他的人生。所以好人就应该要有好报，越好的人就应该要有越好的报啊，这才公平嘛。所以他就觉得很期待，应该就是这样，必须就是这样，将来我要得到什么东西。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律法的眼镜，从律法的角度出来的这个思想，其实不是只有彼得跟这个少年人，其实对我们几乎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件太自然的思维逻辑了，太自然了，我们都觉得这太有道理，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观念就是我就是必须要做一个好基督徒，然后神就会来赐福给我。如果我不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该奉献的不奉献，该来主日崇拜的不崇拜，该服侍我不服侍，那么被神打屁股就没有话讲了。神这个好处不给我，那个好处不给我，我们没有，我只好鼻子摸摸，我就回去了。所以我们都觉得说，我们都是这样子的看我们的人生，每一件事情的逻辑就是这样子走的。 所以只要我每一天乖乖的灵修，该做的都做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祷告就理直气壮啊？主啊，你要给我这个，主啊，你要给我那个啊！如果我们这些都不做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不敢祷告了，真的，有没有这样子？很多人就不敢祷告了，我祷告这是神不会给的啦，我下午表现这么差。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律法的角度其实就是我们最自然的角度，不仅是我们最自然的角度，我觉得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思维里面，这个角度完全是圣经的角度，我们觉得圣经就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怎么说圣经就是这样子教导我们？你看圣经里面不是有很多地方都在跟我们讲的，特别是旧约，很多神这是这样子的话，有没有？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就赐福给你们，你们若违背我，你们去敬拜别神，你们犯罪，我就怎么样咒诅你们，我就让灾祸临到你们。这样子的话多不多？这样话很多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在生命记第28章的第一节，你们不需要翻，我念给你们听，你们就很深的感受到这个力度了哈。生命记28章第一节，摩西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什么福呢？你在城里必蒙福，你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砖面棚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哇哒哒哒哒，还继续下去，一直到第14节。然后15节怎么说呢？15节说，你若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也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砖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哒哒哒哒，一直下去。你说圣经不是在告诉我们神就是这样子吗？就是赏善罚恶嘛，不是吗？诗篇那边我们都很熟悉，诗篇34篇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祈祷。接下去那句话才厉害，接下去哦，马上说，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是发现到神就是赏善罚恶的嘛？好人神就给他好报，坏的神就给他坏报啊。那你说这只是旧约，新约就不是这样子，真的吗？我们刚刚就读到了19章耶稣跟彼得的对话，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面，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接下去更厉害，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就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哇，跟随耶稣不仅是能够上天堂，还可以坐宝座。哎，你说这个不是论功行赏，这个是什么？如果神就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神就是一位论功行赏的神，那今天你在神面前你没有好的表现，你能够期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整本圣经不是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picture 吗？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读到后来，我们的头脑都乱掉的，我们都乱掉的。神的恩典到底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不是常常说神的恩典都是白白的，都是没有条件的吗？罗马书第4章不就是这样子说吗？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神的义，就算为义。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有条件的就不叫做恩典的话，那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么地方好像又在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有条件的呢？ 如果神的恩典真的是有条件的，那今天我们行了所有我们该行的，然后神就赐福给我们，那个福气你拿在手上，你还要感谢神吗？就好像你一个月辛辛苦苦的工作，从老板拿到薪水的时候，你会不会到老板的房间叩头拜谢啊？感谢你，你拿着就走啊？你做了这么多善事，神赐福给你，你还要感谢吗？做工的得工价就不算恩典。我想林牧师快要变成异端了，差不多了，以后你们不敢请我来。可是很多基督徒的心中真的就是这么混乱，真的就是这么混乱，以至于很多弟兄姐妹都像老人家一样，包括年轻的，都两副眼镜常常换来换去。我们以为只有老人家才这样啊，年轻的也是啊。我们有时候戴律法的眼镜在看事情，有时候戴恩典的眼镜在看事情，我们乱来，换来换去的，换来换去自己都不晓得。每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戴什么眼镜啊？恩典的眼镜。我们都是告诉人家，哎呀，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啊，无条件的恩典啊。可是等到我们自己回来面对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戴起哪一副眼镜？我们又把律法眼镜戴起来了，天天在那里就是在想，我要怎么做神才愿意赐福给我，我表现如此神还愿意赐福给我吗？我们都从这个角度在看我们的人生，我摆上了那么多，神为什么只给我这么多？我们都是戴着律法的眼镜啊，甚至很多基督徒只有在信主的那一刻戴了两分钟的恩典的眼镜，接下来整个一生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我们都是戴着律法的眼镜。我们这样子读经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剖析来说明。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是马太福音20章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一个比喻就是要跟你跟我说，不论那个从律法的眼镜，那个从律法的角度你所看的，你所理解的对你来说是如何的合理，对你来说如何的好像是符合圣经，借着今天这个比喻，主耶稣要跟你跟我说，那个律法的眼镜今天一定要摘下来，今天非摘下来不可，今天要把那个律法的眼镜全然的丢掉，一生永远不要再戴律法的眼镜，你 只有一副眼镜，就是恩典的眼镜，从恩典的角度来看所有你的人生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跟少年官跟彼得有这整个的对话，到最后19章的最后对话结束的时候，主耶稣提出了一个很严正的警告。主耶稣跟彼得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耶稣就是对所有用律法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事情的人的一个警告。你看这一个警告其实就是20章这个葡萄园比喻所要解释所要说明的。所以你如果读20章的这个比喻，你就发现这个比喻到了第16节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个结论，主耶稣又讲了一次这句话，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你就知道整个比喻就是在说明这个警告，要把这个警告很清楚的把它表明出来，对戴律法眼镜的人所发出来的警告。弟兄姐妹，没有错，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没有错，神会奖励那些我们所行合他旨意的那些行为，没有错，神在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神会让我们遭受一些后果。 没有错，所有神的命令我们都必须遵守，遵守跟不遵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一点都不表示说神是从律法的角度在看所有的这些事情，不是的。我们必须完全的跳出那个律法的思考模式，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永远不要用遵守主的命令来换取主的祝福，永远不要有这样的心态，不然你就真的是会落到主耶稣这里所讲的，本来在前的会落到在后的，因为你会常常的跌倒，你就落到后面去。所以我们了解了什么叫做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戴律法的眼镜，接下来我们就来配一副新的眼镜，好不好？我们到 Naperville 新开的叫做葡萄园眼镜行，我们每个人都来配一副眼镜，哈，恩典的眼镜。我们看看，戴上这一副眼镜，我们看同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这些事情，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好，那主耶稣就带我们进去了。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让我们来思考。那这个比喻也很简单，这个比喻讲到说，有一个主人啊，一大早他就出去雇人来进入他的葡萄园做工。最早的一批是早上六点。那这些人要进去之前，主人就跟他们先讲好了，这一天就是什么1钱银子，好不好？好啊，大家都觉得很好，所以高高兴兴的就开始做工了。可是在这整天的当中，主人又陆续的一起出去，一直出去，9点也出去，12点也出去，3点也出去，到下午5点有出的时候，距离收工只剩下1个小时的时候，主人还在出去，还在招人进来做工。哇，所以这个是做工的人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那最后呢，到了下午6点啊，收工了，发工资的时候，这个主人也有一点幽默啊。主人从最后进来的人来开始发工资，那大家都在看啊，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发考卷的时候，有没有？哇，大家都在看你几分，我几分哈，就在那边看，一看，哎，主人给他1钱银子，哎，哇！你觉得那个早上六点就进来的人心中在想什么？他1钱银子，那我多少钱银子？啊？他做一个钟头1钱银子，我做12个钟头，12钱银子，哎，不得了！今天发了，今天发了。哎，可是下午3点钟进来的人也得1钱银子，怎么会这样子？不过也没关系了，他做3个钟头1钱银子，我做12个钟头几钱银子？4钱银子啊，不错了啦！我早上还以为只有1钱银子，等到真正发到他手上的时候，一看1钱银子，怎么样？不干了，对不对？哦，马上就抗议了，我应该是按工计酬嘛，怎么可以是同样的工资呢？这是普世价值，哎，开什么玩笑？所以他们就不接受了，是不是？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啊，你怎么让他跟我们得到同样的工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抗议的这些人，他们戴的是什么眼镜？他们戴着律法的眼镜，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戴着律法的眼镜在看这件事情的，一看就是很不合理的，要翻脸的。可是你从经文里面，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见，主人同样这件事情哦，主人看这件事情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在第13节跟第14节，主人给他们回答，主人的回答里面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主人跟他们讲清楚，我没有违背我跟你们所约定的，对不对？好，讲好1钱银子，我就给你们1钱银子吧。所以我没有约，我没有失信，我没有亏负你们。OK， 好，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第二点更加的重要，主人跟他们说什么？他要给别人多少，那是他的权利。他喜欢施恩给什么人，他就可以施恩给什么人。他说，我的钱难道不能随我的意识用吗？所以他要施恩给谁，他就可以施恩给什么人，你没有权利干涉啊。 所以对主人来说，这些人生气气得很莫名其妙啊。今天早上林牧师难得来活水教会讲道，所以你们都不知道，我早上早一点到，我带了美金600万来，藏在这个讲台的下面，所以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把600万拿出来放在台上。今天这600万在活水教会，我要把它全部的送出去，好不好？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大家都高兴起来了，对不对？呀，这个讲到不好的人就是要用这一招哈，呀。那所以呢，那到底怎么给出去呢？那林牧师就在这里郑重的宣布，所有这600万。我全部都要给云婷姐妹，马上在所有人的心中立刻就会蹦出一个 question， 什么 question？ 什么问题？啊？啊？你们说？啊？不公平啊！哇，这我还想说只是问问题嘞，直接就判断了，很多人马上就会说。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其实为什么的意思就是凭什么？到底这个云婷姐妹有什么好？她给我什么恩惠？她有什么样子的功劳？好，为什么600万都没有都给她？你们如果觉得很公平的话，我问你们，不公平的话，最多数人的看法，觉得这600万应该怎么处理？啊？平分呢、哦，是不是？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应该有一份嘛，对不对？好，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就很不满了、啊。对云婷姐妹本来是印象很好的，这个时候突然间对云婷姐妹就印象很不好啊，还所有的缺点都立刻就化，这个满脑子都看到了。这样子的人竟然600万都给他，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要丢鸡蛋了啊，搞不好我立刻林牧师就被轰出去了。可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林牧师有没有欠在座任何一个人钱？有没有？请举手。我没有欠你钱，对不对？那为什么你期待这600万应该有一部分应该要给你呢？为什么你期待我应该给你钱呢？不应该有这个期待嘛，对吧？第二，我把那个600万给云婷姐妹，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嘛，她也不会拿去买毒品啊，她也不会拿去赌博啊。哦，搞不好拿去做好事啊，哦呀，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对这个主人来看，这些人的生气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气的有没有理？他们气的理直气壮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因为戴着不一样的眼镜，他们戴的是律法的眼镜。主人戴的是恩典的眼镜。怎么说主人戴的是恩典的眼镜？主人给每一个进来做工的人全部都给1钱银子，有没有？其实1钱银子就是当时一个工人要养活全家，要过一个不虞匮乏的生活所需要的一个收入。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主人就是愿意每一位到他园里面来工作的人今天都得到足够的生活的供应。所以主人完全没有在看你是什么时候进来，你工作了几个小时，主人都没有在看的，都没有在看你做多少工作的，就是每一个人他都要让你得着足够的生活供应。所以当主人给1钱银子的时候，不论是最后进来的，不论是最初进来的，每一个人给的时候，主人都是抱着一个我要让你今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全家高高兴兴的有丰盛的晚餐，这样子的心在给那1钱银子。主人的心里面完全没有在给工钱，因为他完全没有在看你做了几个小时，主人的心完全是在给恩典。所以主人看同样一件事情，他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也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每一个人所得的这1钱银子完全是恩典，完全是恩典。如果主人不让他们进来工作，他们今天什么1钱银子都没有。 如果所领的工钱不是工钱而是恩典，弟兄姐妹，那么所做的那一个工作也变成是恩典了。因为主人就是要让他们进来工作，好让他们能够得到那样子的生活的供应。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所以早上六点就进来的人跟下午五点钟才进来的人，谁所领受的恩典比较多？从钱的角度来看都一样多。可是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早上六点钟就进来做工的人，早上一进来了他的心就安定了。为什么？今天晚餐有着落了，不担心了。而那些到下午五点钟才进来的人，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五点这十一个小时的当中，他的心怎么样？那叫做七上八下，七上八下。所以早上六点就进来的人，早上一天一整天心都很笃定，都很平安。可是下午五点钟的人，才一整天都在七上八下，七上八下。不仅是如此，早上进来就进来的人，那十一个小时的差别的当中，那十一个小时的时候，他的生命充分的利用，他的生命活得很充实，有意义，他在贡献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带出祝福。可是下午五点钟才进来的人，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五点，这中间他的生命怎么样？他的生命浪费掉了，没有结出任何果实，没有结出任何的祝福。弟兄姐妹，你仔细去想，早上进来的人领受的恩典多，还是下午进来的人领受恩典多？早上进来的人所领受的恩典比下午进来的人所领受的多太多了，多太多了。可是今天在社会，在包括在教会里面，一个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常常都是那些恩典领受的比人家多的在抱怨。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在抱怨，如果今天你在家庭里面你在那里抱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提醒你自己，其实你是那个领受的比人家多的。常常都是这样子，常常都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不仅是工钱是恩典，连工作都是恩典。如果工作已经是恩典了，当我们领受工钱的时候，那个工钱叫做什么？那个不只是恩典，那个叫做恩上加恩啊，那个叫做 bonus 啊。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有工作可以做，那个工作是神赐给你的恩典，而你年月底又拿到薪水，那叫做 bonus。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机会参与服事，我们参与了服事之后，生命被操练，生命得以建造，生命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成熟，那个是服事所带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只是恩典，而是什么？而是恩上加恩。因为神给我们有机会服事，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人家的祝福，那个本身就是恩典了。可是我们已经蒙恩在先，竟然服事之后还有更多的恩典在后面要继续的临到我们身上，那个叫做 bonus。 所以弟兄姐妹，你从这个角度你就突然间发现到说，今天不论是我们工作，我们服侍，我们服侍教会，服侍家人，所有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有我们的付出，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当成苦差事，没有理由把这些当成负担。很多时候你就觉得说，神为什么又要我做这些，这些事情都要我做。其实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而我们参与的这些摆上后面都有进一步的恩典，就好像神说，你们顺从我的命令，后面就有祝福。这个都是 bonus， 都是恩上加恩的。所以原来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么多的从神那里来的恩典，可是所有这些恩典，除非你戴上恩典的眼镜来看，否则你看不到。 你要戴上恩典的眼镜，你才看得到。如果你还是戴着律法的眼镜，你什么都看不到。不论神赐了多少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你的基督徒的人生道路还是苦涩的，还是沉重的，还是不平衡的。常常你看来看去又觉得不公平，神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因为你完全尝不到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再多的恩典都没有用。这样子的基督徒人生很可怜，很可怜。所以我们回来，真的有一句话，弟兄姐妹，今天可以再次更深的，而且是永远的刻在你的心中，那就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回来讲神的赏罚。当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命令，神的命令，神的应许。神说你要这样子行就赐福你，你不这样子行就会有灾害临到你。我们过去都把这个东西看成律法，神就是要这样子叫我做这些，然后他才愿意赐福给我。今天不要再从这个角度来看了，我们需要，其实我们稍微细心一点的想，你马上就体会到了，这个真的是不是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老实说，今天你遵守了神100条、1000条的诫命，我问你，今天你为教会奉献了500万、1000万、2000万，神就有义务要赐福给你吗？有没有？其实没有的。我们不论摆上多少，我们做到了多少，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神欠我们一点点。神永远不会被放到一个地步是他又变成有义务要赐福给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所有我所做到的那些善，其实都是我本来就应该行的。所有我奉献出来给神的，其实本来都是神的。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做到任何一样东西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用它来换任何神给你的祝福。所以你怎么样做，怎样努力，神都不欠你的。那既然他不欠你，为什么他还要再进一步的赐福给你呢？你就突然间发现到说，原来那个不是你赚来的，那个是神乐意要赐给你的，乐意要赐给你的。就好像今天你跟你的儿子说，你把房间打扫好，晚上就带你去吃牛排。真的，他把房间打扫好的，你就欠他牛排了，是不是？没有，没有啊。他把房间打扫好，那是他本来就该打扫的。可是你就是很乐意看到他吃牛排的那种喜乐的样子，借这个机会鼓励他，好，开始学习打扫房间。其实都是出于恩典，其实都是出于爱。所以只要我们把恩典的眼镜戴起来，我们就会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所有神的诫命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诫命本身就是神的恩典，而我们遵守诫命之后进一步带来的祝福，那个都是恩上加恩的 bonus， 恩上加恩的 bonus， 全部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在19章里面，那个少年人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才能够领受到恩典？其实他没有想到，一切他已经行出来的善，都是因为神先施恩在他的身上，他才行出来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从来不是我们行善神才施恩的，都是神向我们施恩在先，我们才行出善来的。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在你还没有 还没有得救，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你就知道你应该要爱人如己。有多少弟兄姐妹早就知道了，不需要神告诉我们。我想大概几乎是没有，大概是没有。我们为什么今天努力的在学习爱人如己？因为神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在我们的神生里面会带出那么大祝福的一个生活态度，如果不是神告诉我们、启示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会去做的。我们都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仁，我就可以对你不义。我们差不多都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去爱人如己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是神已经生施恩在我的身上，让我认识到爱人如己的宝贵。神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心里面做那个感动，做那个更新的工作，让我的心产生一个渴望去爱人的心。今天我才开始能够去爱人如己。永远都是神施恩在先，我们行善在后，不是我们行善在先的。所以这个少年人，他能够孝顺父母，他能够点点点做到很多很多，他没有看见，其实都是因为神先施恩给他的。连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甚至来跟随主，都是神施恩在我们的身上，才带出那样子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在第十九章里面，不论是耶稣跟那个少年人讲话，还是耶稣跟彼得讲话，从头到尾耶稣都不是在讲律法。这个少年人是在讲律法，彼得是在讲律法，耶稣从头到尾不是跟他们在讲律法，耶稣是在跟他们讲恩典，是在跟他们讲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当门徒整个都傻眼了，门徒说，那这样子谁才能得救呢？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这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一个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样子的进入到永生，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神的施恩，是因为神的恩典，在神凡事都能。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有那个把握，我们能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遵行神的旨意，直到永生，直到永生。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其实我们最需要看见的亮光是什么？今天其他的你都忘记了没关系，你一定要看见一个亮光。那个亮光就是神是这样一位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神是这么样子的乐意要施恩给我们，神乐意施恩到一个地步，神不怕别人眼红，不怕别人抗议，就像这个主人一样，对那个下午五点钟才进来的人，你拿着一钱银子，你高高兴兴的你就回家买一顿好晚餐跟家人一起共享，这些人的抗议，这些人的愤怒我来处理。神乐意施恩，乐意到一个地步，他不怕别人眼红的。我们常常在读这段经文，这个比喻的时候，弟兄姐妹都知道要把这些经文的亮光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应用是这样子应用的，我们都是会把自己放在这个一整天做工的人的身上，然后我们就提醒我们自己说，当我看到神施恩给别人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应该用宽宏大量的心来接纳神愿意赐恩给别人啊！千万不能像这些人一样又嫉妒又抱怨。差不多绝大部分弟兄姐妹的应用都是这样子。哎呀，神施恩给别人，不论我觉得再怎么不合理，我要怎么样？哎呀，宽宏的接纳、容许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都把自己放在那个早上六点钟就进来做工的人的地位上面，好像所有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都跟我们的摆上差不多，没有超过，所以我们 啊，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说主啊，好了，还是该谢谢你了哈，一声谢了哈。我们没有觉得什么哇不得了的恩典，可是我们看到神施恩在别人身上，我们都觉得什么哇，神怎么对他那么好啊？哇，所以哇要有宽宏大量啊。我们都这样子把经文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其实我们很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其实跟早上六点钟就进来的人很不一样，我们更像什么？我们更像下午三点钟才进来的，下午五点钟才进来的。多少神吩咐我们我们应该要做到的，我们做到多少？很少啊，寥寥无几啊。多少神给我们的托付，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去完成的一些祝福，我们完成多少？其实寥寥无几啊。所以我们其实更像一整天下来，很多其实我们整天应该要能够带出来的那种生命的贡献，其实我们只做出一点一点一点的。可是神对我们却就像他对那个下午五点钟才进来的人一样，神如此的乐意施恩，就像他施恩给那些早上六点钟就进来的人一样的，这样子施恩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我们真正需要看见的亮光。我们的神是一位这样乐意施恩的一位神。当我们一直戴着律法的眼镜来看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每一天你的脚步都是沉重的，每一天你都很难不跟人家在这里比较来比较去，你常常会觉得这个不公平，是神为什么那样子的对他那么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你随时都会跌倒的，一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很多很认真服侍，很多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几年之后会整个崩溃，会整个 burn out， 没有办法再服侍下去了。但是只要你戴上了恩典的眼镜，整个 picture 就不一样了，你马上会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你的心会轻松下来，你的心会喜乐起来，你的心会有力气起来，你会每天在那边享受体会神的恩典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去跟人家比较说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没有时间的呀，因为你的心中充满了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本来在前的会在后，本来在后的会在前？很多时候我们引用这段经文，我们都是觉得说那个关键好像是这个人追求不接追求对不起，可以不可以那个水给我一下好不好？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关键在于追求不追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哇，很追求很追求，我们就会说哎呀，在后的将要在前啊，在前的将要在后。可是事实上这个在教会里面太多非常追求的弟兄姐妹，最后是跌倒，最后是退后，最后是 burnout。 追求非常重要，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追求不追求这个问题，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你到底戴的是哪一副眼镜。如果你仍然戴着律法的眼镜，那你的心情那么样子的沉重，每一天抱带着一个沉重的脚步，然后常常这件事情又让你不舒服，那件事情又让你跌倒，本来在前的你一定会落到后面去嘛对不起。可是你如果戴的是恩典的眼镜呢，哇，你每天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你的心里面蛮有那种恩典的滋润，恩典的激励，你会跑得很有力气的，你会跑得很稳的，不会跌倒的。你本来在后面的，当然蹦蹦蹦蹦你就跑到前面去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关键是你到底戴的是哪一副眼镜。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现在你就可以来看一看 你戴的到底是哪一副眼镜？现在就摘下来好不好？看一看，到底是哪一副眼镜？你戴的是律法的眼镜，还是恩典的眼镜？你仍然住在，你仍活在律法里面，还是你已经学会活在恩典的里面 ？Again， 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命令，有带着应许的命令，你如果这样子行，神就要祝福你；有带着警戒的命令，你如果不这样子行，神是会惩罚你的。所有这些命令，你都一定要遵守的。遵守跟不遵守的后果确实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神就是要你做到这些了，他才会愿意来施恩给你。不是的，我们需要看清楚，所有的诫命，连着那些跟诫命一起来的应许，跟诫命一起来的警戒，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全部都是神白白的恩典。当你去面对神的命令，你去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在领受恩典，你是在领受恩典，后面还有恩上加恩。神要我们活在恩典里面，神不要你活在律法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求你来饶恕我们。主，真的是在你这样一个温柔慈爱丰盛的慈爱的里面，主啊，我们来向你认罪，主，我们来向你悔改。主，多少时候我们的心还是那样子的刚硬。哦，主，我们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你的作为。主啊，我们竟然将一位充满慈爱爱我们的神，我们看成一位冰冷的主人。哦，主啊，求你亲自的来融化我们冰冷的心，求你亲自的来软化我们刚硬的心。主啊，求你亲自的来除去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骄傲。主，让我们今天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投进到主你自己的怀中。主啊，愿意像个一无所有的孩子，我们来相信你，我们来依靠你。主，我们来领受一切，主啊，因为你的爱，你要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作为。主，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主啊，一切你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都是你爱我们。你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我们那个不安的心，七上八下的心，主啊，今天我们再次的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安息在主你自己的怀中。主啊，孩子要特别的为在我们中间，或许有很多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的属灵道路已经走到了很艰难的地步，主啊，我们或许已经觉得走不下去了，主，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伤痕，主啊，有很多的不甘心，哦，主啊，有很多的不平衡，哦，主啊，我们觉得这个道路非常的沉重。主啊，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再一次的来把我们环抱进入主你自己的怀中。主，让你的爱这个时候来充满我们，主啊，让你的爱这个时候来触摸到我们心灵的最深处。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这个重担卸下来，主啊，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你的怀中，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你要保守到底的。哦，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换取你的爱跟你的恩典，因为你已经爱我们了。主，让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今天早上再一次的，主啊，我们尝到你爱的真实，你爱的丰满，你爱的能力，带领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我们再一次的站起来，我们可以欢然奔跑前面的道路。哦，主啊，愿你那一个钉痕的手，主啊，今天来抚慰每一位主你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律法的眼镜全然摘掉。啊，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一生一世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慈爱，我们欢呼喜乐，奔跑荣耀的天路。哦，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见证，主啊，你数不尽的恩典，彰显主你自己的荣美。 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你保住我们每一位的心，让我们再次的一生与你同行，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